民书记还是民书记，民书记24章，民书记24章，从17节读起。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21节，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槽坐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雅述把你掳去。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苦害雅述，苦害希伯，他也必至沉沦。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我们到现在应该很清楚巴兰的预言，我想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巴兰的预言不光是讲到我们主第一次来，他也预言我们主第二次来。他第一次来有心出于雅各，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几个东方博士看见了他的心，就不远千里带着黄金乳香没药到主耶稣那里去朝见他。那么自从见了主的面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不再从原处回去。所以这段圣经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这个预言是果然在应验在2000年前，当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果然是有心出于雅各。但是呢，有杖要兴于以色列，这是指着我们的主第二次来，他要用铁杖管辖万国说的。所以然后呢，下面就给我们一个可以说是圣经预言一个很重要的轮廓。那么这个和女人的后裔发生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女人的后裔呢，不只是预言说有一天主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的，他是神的儿子，而且告诉我们这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意思就是说要给仇敌致命的打击。但是这个致命这个胜利呢，乃是因着他钉十字架的缘故，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十字架上他的脚跟也受了伤。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预言说，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知道在伊甸园里面好像蛇撒旦好像占了上风了，人呢跑到他的那边去，好像神的旨意暂时不能够完成，但是最后我们知道根据神的旨意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而且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有子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政权呢在他的肩膀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些预言呢可以说通通是紧紧相连的。那么在这个预言里面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将来呢在地中海的两岸呢要兴起两个很大的势力，一个是东方的势力，那么这就是用亚述来代表的，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有一天亚述要把尼基尼人呢把他们掳去。那我们说过基尼人呢，他是和以色列人他们混居在一起的，因为神祝福他们，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恩待以色列人，所以呢神纪念他。所以我们知道自从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那基尼人呢就混居在他们的中间，所以等到他们被掳去的原因，就这里就很明，背后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呢以色列人要被掳去。大家都知道亚裔就是基尼人，那是北国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呢基尼人要被掳去的话，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这个我们知道这以色列人呢要被亚述掳去。那果然一点都不错，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果然北边的10个支派，那包括约旦河外的2个支派，那么我们知道都被掳到巴丹亚兰去，都被掳到米索波达米亚去。那么这一点都不错，这个果然是应验了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上一次我想关于 这个以色列北国的十个支派，包括包括约旦河东的两个支派的贝罗，我们大概已经说过了，圣经怎样奇妙的应验，这个预言呢怎样的应验。但是我们说过，这里的亚述，圣经讲到亚述的时候呢，它不光是指着历史上的亚述国、亚述帝国说的，它也包括呢，也是一面是指着亚述，也是包括后来的巴比伦帝国，还有呢波斯大帝国说的。所以我们读到列王记下23章，第29节，那么那里很明显讲到尼布加尼撒王的父亲的时候，他讲的他是亚述王，其实他是巴比伦王。可是我们知道，圣经每次用亚述，它广义的说法不光是指着亚述，乃是指着巴比伦说，也是指着巴比伦说的。那么到了以斯拉记第6章，那么讲到亚述王的时候，它事实上应用在波斯王身上。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有一天以色列人要被亚述掳去。所以这就证明，是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不光是被要掳到亚述，同时呢也要被掳到巴比伦，最后呢也要落在波斯的手里。那波斯是用熊来代表的，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呢，圣经用狮子来代表，所以这个羊呢不止在狮子的口里，后来呢也到了熊的口里。所以这一段的故事，这一段的预言，我们知道后来也陆陆续续的应验了。那么我们讲过，因为基尼人不光住在北边，基尼人也住在南国，特别是住在马萨达那个地方。我们知道马萨达呢曾经有过很悲壮的故事，就是犹太人抵抗罗马人侵略的时候，他们就守住一个山崖，那是个很坚固的城。那这就是这里圣经所说的，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巢坐在岩穴中。那结果呢，我们知道这是他们的首都，这可以说是基尼人的首都。但是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说，虽然他们是和南国的人住在一起，但是有一天南方的两个支派也要被掳去。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果然是应验在主后这个公元前大概600年的样子。那我们知道，大概是在以色列北国被掳100年以后，我们知道巴比伦南边的两个支派呢也被掳。不过这次不是掳到巴旦亚兰，这次是的的确就是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我想，以色列人被掳呢可以说是分了两个阶段。那么我们知道在这里呢，圣灵呢很奇妙的，他讲到基尼人，因为我们说过，基尼人不光是混居在北国，也混居在南国。所以这里的应验有两次，一次是应验在公元前722年，亚述把以色列的北国掳去，包括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但是呢又过了100年以后，那么剩下两个支派也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因为现在的亚述呢就是用巴比伦所代表。所以从这里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圣经果然呢就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一步一步的完完全全的实现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稍微仔细来看，因为这个和女人的后裔，还有女人的后裔怎样与蛇的后裔为仇。因为撒旦知道说，有一天什么时候女人的后裔一诞生，那什么时候女人的后裔一长成，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是他的末日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得你就发现得非常的清楚，女人的后裔不蛇的后裔呢处处就和女人的后裔为仇为敌。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历史的演变，那么这个也是整个的预言怎样一步一步的应验。那么我们讲过，这个整个的这个巴兰预言好像是个轮廓一样，看得还不是十分清楚。那么一直呢到了但以理书，我想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好不好，现在我们来看到底以色列人是怎么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巴比伦又怎样的和耶路撒冷是对抗的。那现在我们很快来看一下但以理书 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尼布加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记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然后呢，我们现在看第25节，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王问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31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人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然后第36节，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天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好，我们再来看第7章，但以理书第7章。第7章第1节，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约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第3节，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看，我们现在来看到底两个支派，犹大还剩下两个支派是怎么被巴比伦掳去的，那巴比伦是又怎么开始的。那么我们知道，当但以理写但以理书的时候，事实上但以理呢自己就是在俘虏的群当中。我们知道大概在公元前600多年的时候，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但这个尼这个巴比伦呢有一个王，他的名叫尼布加尼撒，他就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可以说到了尼布加尼撒呢，他的的确确把巴比伦的历史带到了高峰。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他的武功啊，不光是他主要的目的是要席卷埃及， 所以我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呢，一南这个以这个两个以色犹大两犹大国呢和以色列和这个和这个埃及结盟，所以等到这个尼布加尼撒王把埃及席卷了以后，就回过头来就攻打耶路撒冷，后来呢就把耶路撒冷攻陷了，然后就把整个的犹大国两个支派像一棵树一样的，那么就把他们连根拔起，就抛到很遥远的地方，那就是巴比伦。所以等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往北边逃难的时候，那时候刚好经过了这个拉结的坟墓。所以圣经里预言，讲到预言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说拉结嚎啕大哭的声音啊，这个拉玛都听得见。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拉玛拉结呢是在这个拉结的坟墓呢是靠近伯利恒的，所以呢它事实上是在耶路撒冷南边。但是呢等到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那么诗人呢这个耶利米就先知呢就是用这幅图画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呢，然后他们连家带小这些逃难的人呢就刚好经过耶路撒冷的经过这个伯利恒的附近，那么经过这个拉结的坟墓的时候，圣经说拉结嚎啕大哭，为什么？因为他的儿女都不在了。所以这就是用一个诗意的说法，而他嚎啕大哭的声音呢，拉玛都听得见。大家知道最近不是这个以色列，最近在耶路撒冷附近不是出了你记得不记得这个有两个以色列的兵呢，他去报道的时候，这个他在耶路撒冷，结果到拉玛去报道，那么结果呢他应该是往左转的，结果他向右转，结果没有想到就跑到了巴勒斯坦人区里面。然后呢他们就追他，然后警察呢就保护他放在警察局，然后后来他们就到警察局里面，然后把这两个人从这个窗户里面摔出来，然后呢到了这个，然后他们就喊打，然后同时把他们践踏在地上，那实在是很可怕的一幅图画，但是全世界都看到这样的一幅图画。那这个故事就发这件事就发生在拉玛，所以大家知道说，一个是在南边，一个在耶路撒冷南边，一个在耶路撒冷北边，那中间隔了耶路撒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拉结嚎啕大哭的声音仿佛那拉玛都听得见，为什么？因为他的儿女都不在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先知呢就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被掳的情形。他们被掳是先往北往掳到北边，然后经过这个大马士革，然后从那里就往幼发拉底河那个方向带走了，然后最后呢就把他们带到了巴比伦。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些有许多被掳到巴比伦的人，那么他们要他们为唱一首西安的歌，他们结果呢是把琴挂在柳枝头，因为他们每次追想西安他们就哭了。所以这些人呢是被掳到巴比伦，不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是掳到巴旦亚兰，不是，这个是完完全全到巴比伦，那就是说是亚伯拉罕的第一个故乡，不是第二个故乡。十个支派包括约旦河东的两个人半支派是被掳到亚伯拉罕的第二个故乡，那就是巴旦亚兰。但是最后的两个支派是非常彻底的，亚伯拉罕当初从什么地方来就回什么地方去，他的第一个故乡。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耶路撒冷，所说的这个巴比伦。那么但是呢我们知道，当但以理被掳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第一批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呢把以色列人掳去，他是把这个国中的青年才俊把他们掳走了。所以这里面有但以理，这里面有以西结。所以到了这个巴比伦的皇宫的时候，我们知道尼布加内撒王是非常优待他们， 把它放在智囊团里面，所以等他解梦的时候，他就找到这些智囊团的人，里面就包括了丹义礼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丹义礼书写丹义礼的时候，那个背景呢，事实上他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他非常想念自己的家乡，所以每天呢，他已经有3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他把他的窗子呢是开着向着耶路撒冷。但是丹义礼被掳的时候只有19、20岁，他没有想到，等到他写丹义礼书第9章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快90多岁了。他离开的时候还是黑发人，现在呢，他也许是白发苍苍。那么丹义礼书呢，就是神借着他来写的。那么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做了个梦。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呢，我们说过他武功是非常的强盛的，所以现在他回到了巴比伦。那么有一天呢，他就做了梦。那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所以我们上一次说过，我们曾经说过，这个梦呢他不喜欢，这个梦叫他心烦，这个梦叫他不能睡觉。所以因着他心烦不能睡觉，他很容易就把那个梦就忘记了。所以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术士智囊团的人找来，要他为他解梦。但是他说，我梦忘记了，虽然我梦忘记，但是你还得要替我解出来。所以你看，这就证明，你就可以看出来尼布加利撒那个性格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非常残暴的性格。那幸好呢，这个时候他们找到了丹义礼，然后丹义礼呢，结果就为这个尼布加利撒王解梦。那么这个梦呢，就是原来是这样，原来尼布加利撒王呢，他看见了个大的像，大人的像。那这个像呢非常的高大，而且非常的光耀，那么形状呢非常的可怕，的确非常叫人肃然起敬的这么一个大的像。那么这个像的头呢是金金的，这个胸膛呢和膀臂呢是银的，这个肚腹呢是铜的，腿呢是铁的，然后在下面到脚的部分就是半铁半泥。那然后呢就有10个指头，那么这就是大人的像。那为什么叫他心烦呢？因为不管怎么样啊，这些他虽然不大懂得这个到底是什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就在他观看的时候，结果他没有想到有一个非人手所造的石头就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了，于是金银铜铁呢都一同砸得粉碎，就在他眼前砸得粉碎。那么然后呢，这个就变成糠皮啊，被风吹散。那么打碎的这样的石头呢，就变成一座大山，然后充满了天下。那么这个就是尼布加内撒不喜欢的梦。那所以下面呢，然后丹义礼就为他解梦，这个梦到底是代表什么。那这个预言是圣经里很重要的预言，因为这个预言事实上是关乎世界人类历史流程的一个预言。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呢，可以说是圣经里面很重要很重要一个，因为这个大人的像啊，从这个金头开始，那从那里开始以后呢，整个时间的流程就往下流，所以你越到了下面呢，就表示时间越往前推进。比方说最早是金头，那么你到了银胸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在金头过了许久以后，然后银胸就出现等等等等。所以等到我们到了这个腿的部分，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这个代表整个人类的历史的话，你的这个历史就慢慢慢慢的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到了脚的，特别到脚趾头的时候，那就证明说这个就是说现在呢离开那个石头要把整个的像砸碎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的近的。所以如果我们称那个是末日的话，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从金头开始一直到脚趾头，这个大人的像就代表什么，就代表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流程。那么根据这个预言，我们今天在什么地方？我们今天事实上呢已经在脚趾头的部分。 所以你就知道说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很近。那么这个石头是谁呢？很清楚，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啊，已经成了头块的房角石。然后下面主耶稣说，他说这块石头砸在谁的身上，要怎样把它砸得稀烂。所以现在很清楚，你现在就明白说，原来这里一块石头是指的我们主自己说的，他砸在大人像上，果然把他砸得稀烂，是金银铜铁一同砸得稀烂。所以我们这是主耶稣自己解释，他呢就是那里的一块大的石头，这个很清楚了。那么但是呢，这个四个这个金银铜铁代表什么呢？原来呢，后来根据但以理的解释很清楚。那但以理怎么说呢？他说你就是那个金头，而且他怎么说？你是诸天的王，凡世上所住地的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在你手，使你掌管一切。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个乃是一个大的帝国，在这里有一个大的帝国在地中海沿岸形成了。那这个第一个是谁呢？这个帝国就是指的巴比伦大帝国，你就是那个金头。换一句话说，那么尼布加尼撒就是那个金头，也是指着整这个是代表一个帝国，那就是指着巴比伦大帝国说的。所以这个金头事实上就是什么呢？就是但以理那个时候，他这个替这个尼布加尼撒解梦的时候，事实上他已经被裸在巴比伦了，所以他已经到了巴比伦了。那么，但是呢，关于被裸这件事情是怎么解释的？那需要但以理的预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你如果从巴兰预言来看，那是个轮廓。很明显的，基尼人要被亚述掳去，那么当然这证明说最少有两次。那么南国被掳的时候，那么应该就是被掳到巴比伦，那因为巴比伦王呢也称作亚述王。那么现在我们到了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现在我们就你就会发现，但以理书第二章这个预言呢，事实上是什么呢？是巴兰预言的更深一点的描写。好像现在呢用特写的镜头，现在好像把镜头呢更靠近一点。本来我们知道亚述，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哦，原来亚述一面是指着巴比伦，一面也指着波斯说的，那就是指着这个大人像的金头和银胸来说的。那么然后呢，这个不是这个巴兰预言告诉我们说，这个有人从基提那边过来，然后把亚述也掳去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呢是用亚述来审判他自己的子民，因为审判从神的家开始。但是等到神完成了他的工作以后，结果神就从地中海的西边，因为他们要从基提过来，基提就是今天的居比路岛，也就是塞浦路斯岛，所以意思就是他们一定要从欧洲那边过来。那么那边过来有一个势力，那个势力最后怎么样？要审判亚述国，他要苦害亚述国。所以你如果根据这一段圣经，那很明显是指着我们的铜符和铁腿的部分说的。所以这里很明显，你看见这里根据但以理的解释有四个大的帝国。那么然后你会发现说，这个四个大帝国圣经都有很清楚的解释，我们说一步一步来看。那么等到最后你就知道说这些预言都要发生。那当但以理书写但以理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只有一部分，就是但以理这就是这个巴比伦这一部分已经应验了，但是关于波斯还在前面，那关于希腊那更在前面，关于罗马大帝国更在前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但是我们问题要问，这个预言背后的解释是什么？你会发现说，这个预言事实上呢就是那个巴兰预言的扩大。那么现在把巴兰的预言呢为我们解释得更清楚。所以现在你看见是有金银铜铁，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当人类的当时间推进的时候，从巴比伦大帝国开始， 那下面接着的就是盈凶，就是波斯大帝国，然后再接下去就是希腊大帝国，最后呢是罗马大帝国。所以我们知道说，果然圣经后来所给我，后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发现这些预言很奇妙的应验。比方说吧，讲到腿的部分，这个腿如果代表罗马，那铁的部分代表罗马的话，那腿有两条嘛，对不对？那么但是呢，罗马帝国刚好是分东罗马和西罗马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这些预言呢是很奇妙很奇妙的应验。那我想我们这个今天我们不可能很仔细来看，但是我们今天重点是放在这个巴比伦，就是在这里圣经给我们怎么形容这个巴比伦。那但是不要忘记，这些所有帝国的最早的开始是从哪里开始？是从巴比伦开始的。但是现在有个问题，为什么巴比伦是尽头呢？其实如果你读历史的话，中国老早就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而且版图是很大很大的。那么为什么这里特别讲到这个巴比伦，而且只讲到巴比伦，而且巴比伦居然是尽头，这是什么意思？那这个尽头特别指着什么？指着尼布加尼撒来说的。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当你读到但以理书第二章了，你还不大清楚这个四个大的帝国是怎么回事。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金银铜铁是代表，是这个是代表四个大的帝国。那银不如金，铜不如银，铁又不如铜。那这里面这个讲究呢，我想以后有时间我们再去看它。但是有一件事你知道，的的确确如果你读历史的话，你会发现说巴比伦帝国那的的确确它是个尽头。但是呢，如果你把它和世界历史西洋史来对照一下的话，你就觉得有点奇怪。或者你读世界历史的话，我们说过了，就在比巴比伦早期的，我们知道有几个古文明，一个是埃及古文明，还有一个中国古文明，对不对？还有印度，都是很古老很古老的国家。所以我们知道说，真正统一天下，第一个统一天下的，就做我们世界历史来讲，不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尼布加尼撒王。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特别要记得，就是说，圣经呢是用自己的话来解释圣经，预言是用自己的话来解释，用一个预言来解释另外一个预言的。所以等到你读到第七章的时候，刚才我想就很清楚了。第七章呢，给我们看有四只兽。这个四只兽呢，事实上啊，我们要记得和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是一件事情。这四只兽呢，也是代表四个不同的帝国。那不过呢，问题在这里，就是说这个但以理第二章的梦是个帝王的梦，是尼布加尼撒的梦，所以他所看见是金碧辉煌的，他所看见是世界的面子，外面表面是金银铜铁，非常非常的辉煌。但是呢，等到你读到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你看见但以理也做一个梦，但这个梦乃是弗罗的梦。那么这个弗罗的梦不要忘记，因为他是从弗罗的角度来看整个世界的大局，所以在他的眼中看不见金银铜铁，看不见，在他的眼光中只看见说从海里，那个海是指地中海说的，从地中海呢有四只兽上来。所以我们要记得，这里所说四个大的帝国，圣经很明显是指着地中海两岸来说的，所以这个不是指着整个世界来说的。那因为圣经里面的地理呢是以地中海来做中心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世界大帝国，我们知道说就后来罗马大帝国那真是个大的帝国，那是毫无问题。但是如果你就是版图来讲的话，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巴比伦的特点是因为它是最早开始的，但是就这范围来讲赶不上罗马的。无论如何，现在我们要记得，就是根据第七章的解释就告诉我们，这个四个大的帝国从哪里来的，这个四个大的帝国是从地中海上来的，所以这一点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个四个大帝国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讲过，因为但以理是从弗洛眼中来看这个同样的一幅图画，所以他看到是里子，他不是看到面子。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能看见这个四个大的帝国，就是理念的情形来讲，那都是他们都像野兽一样，是四只不同的野兽来代表的。那个乃至宇宙人堕落以后那种残忍的性情来说，从表面外面来看是晶莹通体，非常的体面。因为你当你讲面子的时候，你看的的的确确就是尼布加尼撒所看见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但以理因着是弗罗，他看见里面的实在的情形，表面是晶莹铜铁，但是里面他看得见的，就是有狮子从海里上来，那是巴比伦大帝国说的。然后呢，给我们看见有熊也从上来，然后有豹，还有第四只兽。所以呢，以色列的这一只可怜的羊呢，就从狮子的手里就转到了熊的手里，然后呢要转到豹的手里，最后要转到不知名的兽的手里。所以这个就是但以理所看见那幅图画。不过第二章跟第七章是一件事。你要明白这个四个大帝国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两幅图画放在一起，你才会看得很清楚。那我顺便在这提一下，这个讲到这个大讲的头的部分，讲到巴比伦帝国的时候，只有一个单位，你就是那个头，那个头只有一个。但是呢，讲到这个马代波斯第二个营的部分的时候，那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那个胸膛和膀臂是赢的，所以你看这是两个单位，这个不是一个单位了，一个是两臂，还有一个胸膛，所以一个代表波斯，一个代表马代。那么关于马代波斯，我想我们下一次再去看它。但是呢，等到什么呢？等到你读到这个第三个部分，就是铜的部分，讲的希腊大帝国的时候。那么很有意思，这个第七章那里给我们看有四个翅膀。那么还有呢，你如果再读下去，你会看见这个，你会发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你就会发现有四个非常的角。所以你看见没有？讲到这个希腊的时候，是希腊大帝国，一面是四个翅膀，一面是四个角。所以你看见这几个单位是四个单位。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那么讲到第四个大帝国的时候，是十个角，所以是十个单位。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能够记得哈，就做金银铜铁来说，是一个不如一个，就是金是最辉煌的，就是价值来讲，银赶不上金的，铜赶不上银的，铁也赶不上铜的。但是同时呢，就是这两个加起来图画来说，就是巴比伦来讲，它只有一个单位。就做这个波斯大帝国来讲，它是有两个单位；就做希腊大帝国来讲，是四个单位。因为我们知道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他的国刚好分成四个国，这是预言的，弟兄们不要忘记。当但以理书写这个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希腊大帝国呢。所以等到后来，你知道吗？等到这个亚历山大真的把耶路撒冷拿下了以后，那个祭司们就把但以理书给他看，他没有多久，很快就撤军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很奇妙、很奇妙的预言。那么现在不要忘记，到了最后的时候，第四个大的帝国呢，我们知道和十个单位发生关系的。那这个十个单位，这个就是指着将来这个敌基督要和敌基督联盟的十个国家来说的。那么那个版图呢，刚好是古罗马帝国的版图。所以今天欧洲的共同市场呢，可以说就很慢慢靠近圣经所给我们看见这幅图画。所以如果你要看这个整个的这个预言的话，你发现说是从罗马大帝，从巴比伦大帝国到波斯大帝国，然后呢到希腊大帝国，最后呢到了这个罗马大帝国。所以从这个图画，我们先把这个重点，希望大家能够把它找到，找弄弄清楚。 那么，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巴比伦历史有一点的认识的话，我们知道巴比伦最早最早的历史是在创世纪里面，那创世纪讲的最清楚的。我们知道说巴比伦国的国父就是尼禄，尼禄不光是建造了巴比伦国，而且他那个时候也建了巴别塔，巴别塔就是他开始的。那么不止如此，然后呢，我们的尼禄他也往北边去，然后呢，他也建造了一座城，叫做尼尼微等等。那尼尼微呢，刚好是在底格里斯河上，那么巴比伦呢，是在幼发拉底河上。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你晓得说，事实上巴比伦呢，这个巴比伦呢，实事上从尼禄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我们知道所有的宗教都是从巴比伦来的。所有他们拜的神，你可以追回去，一定就是尼禄自己。还有所有的女神，你如果把它追溯追到巴比伦的话，那就是这座尼禄的妻子。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巴比伦宗教拜的偶像，一个是尼禄，一个就是尼禄的妻子，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尼禄，就是那个上古的英雄。所以，你如果懂得这个宗教的来源的话，你知道这是他的来源。那最后呢，他们要回到母亲的怀抱，那个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晓得，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历史学家会告诉你说，这个巴比伦最早啊是两种人，巴比伦呢是。对，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历史的话，他们会告诉你说，这个巴比伦最早最早就是所谓的苏美人。这个苏是江苏的苏，是美丽的美。那这个苏美人是什么？苏美人这个词呢，这个来源从哪里来呢？就是圣经里面的示拿地那个示拿。所以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大家如果进去，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你再看看创世纪第十章那里哈，有几个名字我稍微提一下，这个都是今天第十章大家稍微看一下，那第八节，古时又生尼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尼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那么以利，然后呢雅甲，还有呢贾尼，都在示拿地。那个示拿人就是苏美人，所以大家如果读历史的话，虽然他们是讲 Sumerian 或者讲这个 Sumer， 那事实上就是圣经里面的什么，就是圣经里面的示拿。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雅克德，那么雅克德这个字呢，就是这里的雅甲啊，所以如果大家读历史的话，你知道说亚伯拉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呢是很悠久很悠久的历史，大家都知道说巴比伦是个文明古国，大家都晓得。像现在我们一个钟头有60分钟，一分钟有60秒，就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两河流域啊，就好像中国黄河流域一样，那么这个都是文明，都是这个人类文明的摇篮。那么所以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事实上它很悠久很悠久的历史。那为什么圣经说尼布加尼撒王是金头呢？那现在你如果读了第七章，你就很清楚。因为第七章告诉我们说，这些兽是从海中上来的，那个海指的地中海说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你如果读巴比伦历史的话，那么什么时候圣灵说这个才是尽头的开始呢？那么意思就是说，虽然从前巴比伦曾经有过很大的帝国，像尼禄所建的巴比伦就是如此，还有后来呢，你如果读历史的话，我们知道巴比伦有很辉煌的时候，那么特别在那一代，我们知道东征南征北讨，有很多很多这个过去很辉煌的历史，但是那个都不是尽头。为什么不是尽头呢？因为从前巴比伦的势力不过就在两河流域那里如此而已，最多呢他可以到北边去把亚述这一带拿下来，或者再往东北边去可以把马代那一带东西拿下，那边拿下来，或者再往西北最多把什么今天叙利亚拿下来。 但是他们的势力呢，从来没有达到过地中海的，没有。那么谁是第一个把这个巴比伦势力带到地中海呢？第一个是巴比，是尼布甲尼撒王。所以只有等到这个帝国啊，到了他的影响力到了地中海了，那么现在才根据圣经才可以说他是从海中上来的。从前不行，在尼布加利撒旺以前，宁路你不能说他是从海中上来，因为什么？那个时候他的势力根本还没有达到地中海，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带领这个巴比伦是如此，波斯也是如此。你讲的伊朗的历史，那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了，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嘛。所以如果你研究伊朗的历史的话，伊朗的历史是很悠久很悠久的历史。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虽然如此呢，谁把这个波斯大的势力一直延伸到地中海呢？那个人的名字就叫做古列。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有一个将军叫做古列，有一个王叫做古列，那就是波斯一个最了不起的王。不错，在他以前我们讲过有很多很多的王，而且有很多武功非常威吓的，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记得，在神的眼光中来看，乃是等到这个波斯王里面有人把这个波斯的势力带到地中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就指着那个兽来说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不要忘记，因为那里讲的四只兽，所以背后有一幅图画，就是羊怎么样在四只兽的口里面。所以这个毫无疑问的就是说，波斯这些势力，你可以本来老早老早就有，它不光势力达到了地中海，而且呢，我们知道说他们完全的这个侵入到这个迦南美地，完全侵入到以色列，那么把以色列掳去，好像羊放在狮子口里，放在熊的口里一样。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圣经给我们看见四只兽从海中上来。那特别我们刚才最后讲的以色列这一点很重要。那比方说，如果就是希腊大帝国来讲，我们说希腊大帝国从哪里开始？从马其顿开始的。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这个保罗，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看见这个听见一个马其顿的呼声，要他过去帮助他们。那么我们知道路加就是马其顿人，所以后来他觉得神要他去，所以他就去了，然后他就登陆，就到了腓立比，过了爱琴海到了腓立比，那一到了腓立比就到了欧洲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到欧洲第一站是腓立比，也就是马其顿，那一带就叫马其顿。那么马其顿呢，那个附近有一颗山，真的是金山呢、啊。是谁在那里开采的呢？是谁呢？是亚历山大的父亲，叫做腓立比。他这个腓立比呢，他的的确确把那个附近的一座金山把它采下来。所以后来啊，我们知道这个亚历山大所以能够征服全世界，他的钱从哪里来？他的武器这些钱从什么地方来？是完全他父亲提供给他的。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帖撒罗尼迦去的话，特别帖撒罗尼迦有一个很有名的博物馆，你到那里去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腓立比他死的时候，那他这个在他坟墓里面就把一些金的那些东西啊，他们都埋在里面，那现在通通在博物馆里面，你就可以知道说，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可以说就是金矿的地方。那么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亚历山大发迹的地方，这个也就是这个希腊大帝国开始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他已经在希腊根本已经在地中海附近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乃是什么时候他的势力到了这一边，而到了这个地中海的东岸，而且呢深入到迦南美地、戎美之地，什么时候他能进入戎美之地？那这个时候我们说，这就是那只兽从海中上来。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希腊大帝国。那么罗马大帝国，罗马这个帝国，罗马所以是罗马帝国，跟一场战争很有关系。那一场战争打完了以后，就是罗马帝国就正式诞生了。 那么罗马帝国是在哪里打这个决定性的战争呢？就是在腓立比的附近。所以我们知道腓立比的附近一面是希腊大帝国的出生地，另一方面也是罗马大帝国的出生地。那事实上他们都已经在地中海附近了，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个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他不光是到了地中海的这个势力到了那里，但是而且呢他能够深入到戎美之地，然后呢把以色列人像羊一样放在他们的口里。所以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所给我们看见的图画。所以弟兄姊妹，你又仔细读圣经，神的话是非常奇妙非常准确的。在这里你看见吗？果然在历史上你发现说是一样一样的应验了，而且你看见神的话一点都不紊乱的。你如果真的懂得西洋史的话，你会发觉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奇妙的。那么好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根据但以理所给我们看见的预言，现在我们的巴比伦乃是四个大个帝国里面第一个。然后呢不要忘记以色列人呢，特别是两国的，就两个支派的，不是，我说南国就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呢从狮子的口里就转到豹的口里，熊的口里，然后从熊的口里转到豹的口里，就希腊大帝国的手里，然后从希腊大帝国的手里就转到罗马帝国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血泪史，以色列的王国史，就是这个具象这个预言，还有第七章四节的预言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如果从一个征服者的姿态来看，一个征服者所做的梦是帝王的梦，是金银铜铁，这是面子，像万里长城一样。但是许多人不知道，万里长城乃是建立在不知道有多少的枯骨上面。所以你如果看见里子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所给我们看的四只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讲到这一只这个但以理的时候，等讲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呢，那里特别给我们看见什么？那里告诉我们说，他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老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的心。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你觉得非是这个后来圣经又是很奇妙很奇妙的应验。那么这里该给我们看见，狮子呢乃是百兽之王，老鹰呢乃是百鸟之王。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里讲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他永远站在那个位置上，就好像你讲到百兽的时候，讲到百兽的王，那么狮子当然是第一个，讲到老鹰，老鹰绝对代表百鸟的王，当然是老鹰。那为什么兽再加上老鹰呢？如果兽再加上老鹰的翅膀，你就知道说他这个整个的国家，当时他征服全地就根本像势如破竹一样。我们看，因为等于好像就像中国有一个成语，老虎如果在天上翅膀，老虎再加上翅膀，那个力量就更大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就是整个这个巴比伦的。但是有一天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兽的翅膀要被拔去的。那换一句话是，有一天这个江山的颜色要从金的要变成银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尼布加尼撒王他不高兴？为什么他心里繁忙？因为什么？因为他不知这个第这个他有个第六，他这个直觉里面呢，他要那个金的东西，所以后来他做个像全部都是金的。所以你就想，他直觉里面呢，他知道这个应该是代表巴比伦，但是很可惜，他只是头的部分而已。他希望从头到脚通通是金的，换一句话，他的国度是一直到永远的。但是很可惜，不管这个金头多么金碧辉煌，迟早有一天江山要改变颜色的。虽然尼布加利沙想尽所有的办法，希望这件事情不可能办到，所以他就建造了一座城，是全世界非常有名的城，这就是巴比伦城。这一座城呢， 我们知道说，他已经准备好了20年的粮食，意思就是当敌人把这个巴比伦城围困的时候，你要花20年你才能征服它，而这座城你几乎是不可能征服它。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幼发拉底河就流过这道城，水没有问题，而且呢，粮食是20年的粮食。为什么？目的就是希望从头到脚通通是金的，希望世世代代都是金的。但是弟兄姊妹，根据耶利米书的预言，我们知道这块头呢，这个头只有什么？只有尼布加尼撒和尼布加撒的儿子，还有尼布加尼撒的孙子，只有3代，如此而已。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很辉煌，不错，但是不过是祖父，不过是尼布加尼撒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孙子如此。所以圣经是非常非常奇妙。那到时候呢，你看见说他的翅膀要被拔去的，那这个时候你看等于一蹶不振，就不像从前，你一被拔去以后就不同了。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这个是这件事，这一天要到来的。换一句话说，神是借着什么？借着波斯大帝国，然后呢就审判了巴比伦，那么就把他的翅膀拔去，然后他就江山呢就从金的颜色就变成了银的颜色。但是波斯也是如此，也是好景不长的，没有多久以后就从银的颜色就变成铜的颜色。希腊大帝国何尝不是如此？但是最后呢，你看见从这里从铜的颜色就变成铁的颜色。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圣经老早给我们看见巴比伦不会长久的，迟早有一天他的翅膀又被拔去。他所以能够这个作威作福，和他老鹰的翅膀有关系。他是百兽之王再加上百鸟之王，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他等于是狮子再加上翅膀一样。那么不止如此，这一只兽有个特点在什么呢？他翅膀被拔去啊，是元气大衰，没有错。那下面呢，他说兽呢就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的心。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大巴比伦所以当初能征服这个世界，因为它是一只兽，它是一只兽，是非常残忍。为什么它能够征服世界？因为武器在它手里，权柄在它手里。但等到有一天你把它的势力拿走，你把它的权柄拿走，你把它的武器拿走，它还能征服世界吗？它能，它换了另外一个姿态。所以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来看，这个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应该躺下没有了。但是巴比伦特点在什么地方呢？不错，当他这个翅膀一被拔去以后，他结果从地上得以站起来，结果呢他走路也好，站起来也好，和人一样，而且得了人的心，明白吗？现在不是用兽用暴力来获得全世界，现在呢他像人一样，他懂得人里面的需要，然后呢，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就继续他的生命，一直到今天。所以我已经提醒过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虽然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城毁灭了，就的政治和军事来讲，他已经衰微了，但是他一把武器，那把武器不需要用兽这个角度来做的，不需要。完全像人一样，那什么？那就是巴比伦的宗教。所以我们的早期巴比伦宗教的这个中心在哪里？是在巴比伦。但是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的特别到了公元前200年，主诞生前200年，我们的这个中心呢就一直就挪到了别加摩。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别加摩那里有撒旦的座位，就是指出他们说的意思，就是说的的确确那个中心呢，就是这个的的确确我们叫那个偶像的中心呢，就挪到哪里去了。那么等到主降生以后，又从别加摩一直移到罗马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罗马教和巴比伦这种宗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那么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等到这个巴比伦呢、啊，挪这个巴比伦这个这个中心挪到别加摩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不是用外面的武力的，不是，他完全用宗教。那么结果是谁就被他征服了呢？就是罗马的皇帝。所以从那以后开始，罗马的皇帝一面是罗马的皇帝，另一方面他是巴比伦宗教的最高的祭司。所以英国把这两样东西糅合起来以后，那这个就是所谓，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罗马的异教。他们拜太阳神呢，你记不记得这个君士坦丁，他虽然拥抱了基督教以后，把基督教当作国教，但他不知不觉，他实在说他根本没有得救啊。我们知道说他一直是做什么，是做太阳教的祭司的。所以为什么礼拜天要这个休息呢？因为他叫礼拜天，不是叫主日，他叫礼拜叫 Sunday。 Sunday 什么意思？是太阳的日子，因为他是拜太阳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就看得很清楚，这个就是后来你看见吗？从表面上来看武力没有，你怎么能去征服人呢？但是我们知道说结果撒旦清楚得很，这个巴比伦的影响不是就这么躺下来的。巴比伦表面不是瘦了，看上去一没有武力的，什么也没有，他可以用巴比伦的宗教，他可以拿着那个金杯叫人喝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表面上没有太多的力量，好像没有什么力量一样，但是现在一直到今天，是佛教也好，不管什么样的宗教也好，你看见他们的来源都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呢你看那个影响也是全世界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巴比伦的特点。许多时候我们不认识巴比伦，我们有的时候讲说这个被掳到巴比伦，你知道被掳到巴比伦这句话什么意思吗？你知道这个巴比伦背后所代表的是什么吗？这就是圣经里面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现在我们说过这个我们说过这个根据什么呢？根据预言的话，我们知道说巴比伦是辉煌不错，但是只有尽头的部分，而且有一天呢它的翅膀要被拔去，这是一个角度。从第二个角度来讲，不要忘记是一些巴比伦人把什么，把以色列两个支派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么以色列人本来是最好的农夫，但是自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从巴比伦就学会了做生意，从此以后他们成为最成功的商人。今天纽约曼哈顿许许多的银行的制度什么也好，我们知道说和犹太人发生很重要的关系，而犹太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商业上发迹的呢？就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明白那个两个支派和什么发生关系？和耶路撒冷发生关系，还有呢两个支派和弥赛亚发生关系。所以现在大家想想看，如果撒旦的计谋最后成功的话，那是什么意思？那就告诉我们，从此以后以色列人的前途是在哪里？是在巴比伦。以色列的前途是在纽约曼哈顿，是整个世界的金融都是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撒旦的计谋是多么的诡诈，多么的狡猾。如果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真的被掳了，就真的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从此不再回来的话，那你就知道说撒旦最后的目的达到了。为什么？不可能有女人的后裔，女人后裔怎么能诞生呢？不可能。但是很感谢主，你看见吗？现在呢，神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如果在巴比伦底下的话，以色列人没有回去的可能，不可能回去的，不可能回到他们的故乡。但是根据神永远的旨意，女人的后裔要上撒旦的头，所以基督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那这个是怎么办得到？如果永远是尽头的话，不可能办到。所以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来看是世界的局势，但是从神永远的旨意来看，神知道的，从表面上看，你看见吗？撒旦现在完全成功了。因为当初他借着次王和武王的战争，差一点要把亚伯拉罕掳到巴比伦去，没有成功。 但是在他的儿女身上成功，在他后裔身上成功。先把北国挪去，然后再把南国挪去。于是亚伯拉罕他到也到到迦南是两个阶段，他应该一次就进去的，结果他顺服一半，结果在哈兰停留了，在巴旦亚兰停留了。所以这个代表赐好的，代表赐好，代表他耽误了神永远的神的旨意。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同样的故事发生在他儿女后裔身上的时候，他们被掳的时候是先是掳到巴旦亚来，最后呢是掳到哪里？是掳到巴比伦。但是记得，到现在为止，十个支派都没有回来过，从巴旦亚来都没有回来过，因为这些人他们不关心神的旨意，他们要的是十个支派，他们要的合一是十个支派的合一，他们忘记了神的见证。但是不要忘记，神对于两个支派他的旨意是什么？那就是说在这里有耶路撒冷，同时呢借着伯利恒能把基督救主带到世界上来。所以虽然两个支派被掳，如果这件事神任凭他成功的话，就没有女人的后裔了。但是感谢主，女人的后裔要上撒旦的头。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有一天这个兽的翅膀一定要被拔去才可以。那兽的翅膀被拔去，然后呢等到这个江山变成银的时候，那神可以做一件很奇妙的事。那么借着这些，借着波斯大帝国，那么因着他们的特点，然后有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就回去，就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他们回去不是为自己回去，他们的前途在巴比伦，但是为着弥赛亚的诞生，为着人类救主的诞生，他们必须要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耶路撒这个伯利恒也必须重建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为着这些事情能够发生，所以现在你能明白吗？等到金头过了以后，下面就是英雄了。神是借着巴比伦审判他自己的儿女，然后你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再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不怕拜偶像，他们完全怕了。我说过了，因为现在他们到处所看见都是偶像，他们看见偶像就会吐的，所以那个拜偶像的病完全被治好了。但是问题不在这里，神把他们带回来的目的不光是医治他们的疾病，更重要的，我们知道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而且弥赛亚要进到耶路撒冷，要进到他的圣殿。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不能够让巴比伦一直存留下去。如果神一直让巴比伦一直存留下去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么神永远的旨意就完全被破坏了。但是感谢主，时候一定要到，江山的颜色一定要从银的变成金的，金的变成银的。不光如此，而且它的翅膀一定要被拔去。然后弟兄姊妹，有一般就不过是50,000人，他们宁可不去纽约，他们宁可不去伦敦，他们宁可不留在巴比伦，他们愿意回到像一座死城一样的耶路撒冷，为着神的旨意。他们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等到这些人肯响应神永远的旨意，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时候女人的后裔跟神的后裔在那里对抗，对正对抗的时候，你看因为有一般人站在神的这一边，结果就叫女人的后裔最终能够诞生。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看整个人类历史，这个圣经历史这个演变和这个预言的应验，你就知道原来都是跟神的旨意发生很密切很密切的关系。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是尼布加尼撒王在那里建造巴比伦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巴比伦城啊，一定这个巴比伦呢是一定是很特别很特别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在他第四章但以理书第四章，他有一天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圣经说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加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他就忽然发疯了。 所以现在你知道说，没有一个人像尼布加尼撒王那么骄傲的，因为你要记得，尼布加尼撒王不光是武功盖世，而最重要的一点，有一座城跟他连在一起的。这座城，他要把它变成永远的城，这座城是没有人能攻打下来的，所以他立定志向，一定要是尽头能够从头到永远。所以第二天他起这个做这个他那个大人的像，第二天他醒过来以后，他就叫人盖一个做一个像，是从头到脚全部是金的。这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他要发誓，他要立定志向。这个他的江山是永远存在，这个尼布加尼撒这个就是巴比伦国一定要存到永永远远，是没有穷尽的，这个国度是没有穷尽的，意思就是说从头到尾通通是金的。那么怎么办呢？他办的都办不到，他努力的办到，他用他所有的财富，我们说过他储蓄了20年的粮食，而且这一座城啊是个方城，巴格达这座城是个圆的城。一个在底格里斯河，一个在巴比伦河，那这个可以说是世界一个很，这个可以在古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城。这座城可以说跟尼布加尼撒王呢，可以说是连在一起的。那这座城的大小有多大呢？它一边大概15英里，那是个四四方方的城。但是不光如此，他为做这个要保护这座城呢，他就在城这个四周围啊挖了很大的壕沟，最后把水引进来呢，就变成护城河。所以你如果要进到这个城里面的话，你就知道说敌人来的话，他可以把所有的桥通通弄掉，然后你这个敌人很不容易过来，而且是几百公尺、几百英尺宽的，所以这是很壮观、很壮观。他就把所有的这个泥土呢，通通挖了，就底下挖了。那挖到底挖多少呢？所有挖的壕沟，就是所有的护城河那个土的那个泥土，所有的泥土。刚好可以烧所有的砖头，然后这些砖头呢，可以把城墙盖起来。他一共烧了多少个砖头呢？烧了7000万块的砖头，而那个砖头呢，通通是用太阳晒了，然后这个用就用，就像圣经所说的这个做砖嘛，就是烧砖，就是放稻草进去，然后呢就烧，然后一块一块烧，一块一块烧起来，然后一共有多这个古巴比伦城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石头呢？一共有7000万块的石头，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城墙啊，在地面上有350英尺。在地下有35英尺，它城墙的厚呢是85英尺，有几辆的马车可以同时在上面走过。那么在城墙上面有250个堡垒，整个四围的城墙呢有二十五个这个城门。然后呢，如果这个是城墙，如果是城的话，就在中间的幼发拉底河就通过了。这尤法拉底河通过的时候，它的两旁也盖城墙，然后盖了城墙以后呢，这个，然后呢就开了这个，一共有25个渡口，所以呢，我们知道平常的时候，白天的时候可以从这一头渡到那边去，这一头渡到那边去，那么而且呢有一个吊桥，这个吊桥呢黄昏以后就拿起来了，所以平常那你根本就没有可能。而且呢，最重要的就到了最紧急的时候，它有一个地道，可以从这个城墙，就是说这个不是河把城分了两半吗？那么就在地底下，可以从这一头一直到那一头。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座城，那么这个历史学家，有的人去这个写历史的，有的人去看过，然后把那个记录，把他所有的那个告诉我们说，在世界上你很少有这么一座城是这样壮观的。那不止如此，尼布加尼撒娶了一个妻子，尼布加尼撒娶的那个皇后呢是马代来的皇后。我们说过，这个为什么都是砖头？因为这里一座山也没有嘛，所以他一定要模仿神所造的石头，所以一块一块就烧起来。所以这个永远是巴比伦，巴比伦就宗教所代表，完全模仿福音的。这个石头是神创造的，现在呢，他用人的力量造一个东西，跟那个一模一样，这就是宗教。宗教完完全全模仿福音的，所 所以你看见吗？巴别塔是这么造的，巴比伦城也是这么造的。所以那一带根本没有山，根本就是一片平地，而且两河，我们知道这个两河流域常常泛滥的，所以那一带常常有洪水。那么同这个那一带，你可以说这个除了两河旁边有一些青翠之外，其他根本就好像一片荒地平地，什么也没有。所以难怪啊，这个马代这个公主，她根本是在马代过来。马代就是今天靠近土耳其边界，住在山地里面。马代都住在那一带，就是说伊拉克和土耳其今天北边就边界的地方，和土耳其边界的地方，那个通都是马代人。那这个马代人就是今天我们读报纸的时候，库德族人。我们知道今天呢，以色列人已经不再流浪，全世界现在最大的一个流浪的民族就是库德族人，而库德族人呢就是马代人。那么马代皇后呢，她从一个山地很好的地方，结果嫁到巴比伦，嫁给尼布加尼撒王，所以她非常非常想家。那么尼布加尼撒呢，为着安慰她，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既然没有山呢，她就做个假山。那不光做个假山呢，而且做一个空中花园。那么就叫这个皇后呢不会想家。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的空中花园呢，大家都知道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你一定要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花园呢，以这个花园呢，在尼布加尼撒的是把它盖起来的。所以当你读到但以理书第四章，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为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你看见吗？这个代表他的骄傲，这个代表他荣耀的高峰。那就是当他夸口讲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多久他就神经错乱了。下面，然后我们这个就是这个但以理书第四章给我们看见那个故事，那就是尼布加尼撒的故事。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这是他的骄傲呢？因为他只要能够把巴比伦拿住。他只要能把巴比伦这个，他只要把巴比伦拿下来的话，巴比伦能够让他能够固若金汤，能够不沦陷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金头永远不会变颜色，翅膀永远不会被拿走。那么换一句话说，女人的后裔不可能诞生的。但是感谢主，你做梦也没有想到，是不是这样的一座城，应该是没有人能够这个，没有人能够征服他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带这个图来，我希望大家有人带图来，没有的话，你们就和旁边的一起看一下。